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哦，我们愿意将一生一世，甚至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做的就是敬拜你，我们要做的就是感谢你，我们要做的就是赞美你。哦，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着你我们今天才存在，因着你今天我们存在才有意义有价值。哦，谢谢你的创造，谢谢你的拯救，以至于今天我们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是给你这个为你做那个？主啊，都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能够给你的都是从你那里而来。所以主啊，当我们经历到你这么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主，愿我们的赞美，愿我们的感谢成为一个馨香的记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好叫你的心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安慰。哦，你怎么起初创造天地，创造完以后你说你就安息了。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做工，直到你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完了，主啊，也让我们这个人，就你的创造，在我们身上那个创造也让能够得着安息。哦，神啊，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哦，主啊，你来光照，你来对付，哦，你来炼净，你来改，你来洁净，总让我们这个人不仅能够脱去一切的污秽，更让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哦，主啊，恩待我，就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你不断的塑造我们，在这敬拜里面拿走你我们该丢掉的，主啊，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你来充满我们没有的，你也加添给我们。哦，好像我们身上因着我们靠近你，因着我们看见你脸上的荣光，你说你就必定用你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哦，因为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你脸上荣光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荣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所以不断用的话语来再次提醒安慰我们，好像我们在地上日子，不仅我们说我们要为你来活，也让我们这样的说，我们能够有能力为你来活。哦，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把你在上的那个工作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我们就从第十五节看到第十八节，这是第八章的最后一段。我们讲到第八章，讲到大卫的这个工作或是做王的这几方面，当然是军事，因为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战士，也讲到他的外交，跟人家跟邻国怎么相处。我们也谈到他的宗教或他的敬拜的生活，特别昨天我们比较从敬拜很多的角度都可以看敬拜，所以我们特别把从一个角度，就是神给我们的，从为我们征战，从敌人里面所得着的，他就把它拿到神的殿中，把它分别为圣。那昨天我们稍微花一点功夫来思想什么叫做分别为圣。那今天我们再谈谈他的第四方面，他是怎么在国内做治理的工作。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起来读。大卫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从治理的角度，治理的办公室治理的公司，当然我们讲到治理这个教会，这个原则是必须 要有，而且这个原则是一个，你可以这样说，是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这边所说的，就像众民秉公行义，就这几个字，基本上是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公义，一个叫做应该这样说好的事，对的事，一个就是公义，就 just 就是公义。公义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原则，是一个你的价值观。那后面那个字呢，叫做当中文是这个秉公行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公啊，就是秉公，这是就是啊，要公正，要对。但是呢，后面那个字呢叫行义，就是公义如果是一个观念或是一个准则，是一个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一定要行出来，而且现在是成为对的事。那请问不要忘记前面一句，叫做又像众民，就是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换句话说，很多事情在你的心中，我们常说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把尺，就是不信主人他们有他的所谓一个原则，一个标准，或是一个所谓的价值观，以至于他们有个思想说这是该做这不该做。但是不只是一个思想，不只是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把它行出来，这个叫做 good， 不仅是要 do just， 而且要 do good。那什么叫 do good 呢？就在众人身上，在你四周人身上，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可能对你的同事呢，可能对你的这个所谓的下属啊，什么叫 do good？ 做他们上是行做好事。当然，你关心他，他有生病啦、你怎么帮助他、照顾他，就需要你怎么这支持他。但是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坐在身上做事都成为他有帮助的一个事。什么叫做 I do good unto you， 就是我在上做好事。什么叫做好事？真的这样说，你要想清楚。一个人如果他犯错，他赌钱赌了半天，然后他说你要帮助我，先生你要做个好事，或者我的好朋友欧永亮，你要做个好事啊，你们继续做好事。但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进到这个金钱上有这么一个亏欠，因为他喜欢赌啊。有一次我在国外牧会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就敲教会的门，我就打开，然后跟我说先生，他问我，他没有，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牧师，他就说先生，我需要有钱帮助我，因为我从这边坐到大概车票要4块多美金，还6块多基本来的。我的家人在等着我，因为我出来找工作找了半天了，这钱都没有找到工作，钱也用光。所以不过你听他讲话的时候，这满嘴都酒气啊。那也最好这时候你也不好 accuse 他，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因为起码他脑子还算清醒。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说 OK， 你需要车这样子，我就找个同工啊，帮助你把你，因为从我们教会到车站还有一点点路，走最少走个10几20分钟。我说我会找个人把你送到车站，帮你买一个车票帮你送回去。他不用了，最近还蛮客气，不用了，我自己走去这个。不，我说我如果这个事情是必定要成就，那我们就不仅是你走到车站买一个票再回去，那不如我就把他送到车站，你再买票回去。讲多一点以后，他开始生气。最后他说：“你不信得过我吗？”我说：“是，我信不得过你。”我看见，就我可以闻到你的酒气，我很担心，我就直接说：“我给你这个钱，你又去买酒去。”他很生气啊。所以我要说的是，你心中有个叫做 just， 就是公平，倒过来不要欺负。所以你要知道公平这个字 just， 就是因为有不公平嘛。所以你处的时候不是把这个有的把它压低，那是让个有的去帮助那个没有，让那个没有那个低的能够被抬起来。所以当我们说要做弱势的时候，基本上是行出神的公义。我常说如果这个城市还有弱势， 比如在生活上是很贫穷的，还有呢，在整个生活上是很软弱的，被人家藐视、被人欺负的。基本上这个城市还没有显出神的公义，意思说神的国还没有在我们的当中。那是教会的责任，做多少那是另外一件事，是做多少是教会应该在这个事情应该有份，而且尽力去做，让这个城市越来越没有所谓的被藐视的弱势，越在城再没有说被看清的那些资源不足的。圣经讲这句话，你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这些给你。 OK， 这句话第一个这样说，如果你是求国神的国神，其他这些都会给你。所以要求的不是这些东西，不是资源，要求的是神啊，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行出你的国你的义来，给我有这个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哦，这么多有需要跑到我们教会来，怎么办？神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所需要一切我都会给你们。今天我们祷告是说，哎呀，这么多有需要跑到教会来，那我们的资源都给他用光了。又回到一个问题来，资源是在谁的手中啊？都在神手中啊。所以那句话主要是讲次序的先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给你。所以我们就求啊，神啊，给我们有机会让这个城市没有弱势的，没有在这个贫穷的，让这个没有在暴力的当中，暴力不进人家打架就会被藐视，甚至我们常说那个言语也可以暴力的，用现在的话叫霸凌是。我们这个城市不应该看到这种让神的国长，那回到又解禁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两个事情，这是一种的解释。另外一个圣经的解释，用原文的角度来讲，是应该这样说，先求他公义的国是一件事情。神的国的特征跟人的国的不一样，最大的分别就是 just， 就是所谓的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要显出神的国，显出神的作为来，你就一定要显出神的公义。我不跟你们说过，以前在国外牧会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 neighborhood ministry， 接所谓弱势街友啊等等。所以这边我们做街友一点不稀奇，我们做安康的那时候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安康了，我也觉得不稀奇，这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像这样的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同意都接受，所以真的有一个姊妹来找，基本上她是从另外一个教会，大概有三家人啊，他们就真的蛮光鲜蛮亮丽。其实这几个姊妹都不用做事，他先生做事就很够用。牧师，你怎么可以让这人进来？我说圣经说要传奉给贫穷，要帮助贫穷。但是这些人进来以后，他会做这个做这个，会偷我们东西啊等等的，万一还欺负我们的孩子怎么办？那我说，如果我照神的心去做，神一定要负这个责任。那坦白说，我心中没有挂心嘛，当然有了。出了事以后，搞不好我要上报纸，搞不好我要到监狱去了。不好意思说神啊，如果这是心意，不是如果，这是你在圣经告诉我的心意，我就一定要做的。哎，那时候我们做到这 homeless people， 在那时候大概连内部来的时候，不，很多人呢，五六十个是常有，那这七八十个如果吃饭的，这一大堆人排队来吃饭的。如果我们一个小房一个小房子是一个屋子，可以成为一个卧室，一个客厅，然后还有一个厕所，可能这个客厅跟厨房那样，就这么一个房间，我们摆了很一个，就如果我们做这个不叫义卖，我们也不义卖，我们就说弟兄姊妹把需要你们不用拿过来，要干净要好，就不要烂烂，真的，我们整个屋子摆了这么多东西，一个早上全都拿光。都是这些 Puerto Rican， 波多什么 Puerto Rican， 啊，不然就是这些 Mexican， 他们就拿些东西。我要说在这里，当他们，然后有一次呢，这个过旧历年的时候，当外国人不会做这个，我们就说我们要起码要我们要跟这个 neighborhood 这个邻舍，我跟一个弟兄，我们拿了，我们有个弟兄是卖那个新加坡的饼干的。他是运到美国来外，那有点像这个饼干，但是可能再过一个月就到期了，就比较是这样，就不能够摆太久，不还是新鲜。他就把一那个铁罐的饼干一箱箱拿来， 我跟个弟兄，我们就每个人就拿一个这个饼干呢，就到附近去吧。我去敲一个门的时候，没有人应，再敲手，里面就一个人冲出来，你要干什么？他年纪比我大的那时候，然后就说我们是旁边那个教会啊，就是我们要过 Chinese New Year， 所以我们过来跟你们一起欢喜。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我的家在这里，我们从来没一个教会来敲门，都是来给单张，对，没有人说拿一盒饼干来给我们。那我要说在这里，这不是一个宗教行为，你一定要明白这里，这是一个 value， 这是一个价值观。如果神是公义的，我们教会怎么能不做公义的事情呢？如果神把帮助这个贫穷弱势成为整个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叫做传福音给贫穷人，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个事情放在整个教会事工的 top priority 呢？如果你说我们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我不认为只是游行，我不认为只是示威，我不认为只是过这个布道会把人拉来，我认为是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包括你的社区，包括你的公司，要显出神的公义来，以至于神的国可以被 establish 在那个地方。因为神的国的特征就是公义，所以先求他的国和他，也可以翻成先求他公义的国。如果这是教会的 top priority， 我真相信其他一切神都给我们。我知道各位也是很关心教会啊，我真是说这几年来我们每年的做的预算都比前年多很多，因为每年都有十几样新的工作要发展。我们的这个同工，因为事工多，所以同工越来越多。坦白说，从某角度你不能够说没有考虑到那个所谓的预算那个经济。我很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的同工包括执事们他们真同意我们所说，包括王姐所说的，我们不是量入为出，我们是量出为入。如果神要告诉我们今年明年要做二十样新的事情，如果我们清楚知道神啊，我们要去做，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这是神的事情，我们照神去做，他会我们医用的饮食，他会给我们这一切我们所需要，他会给我们。我也感谢主这几年走下来，包括今年，因为我跟同工们说到九月的时候要给我就帮助我弄清楚整个教会的财务怎么样，因为后面还有三个月就到年底，那如果是我们的财务很紧，我们就要做一些调整，如果财务我们还有空，还有松的，还有多的，我们就说还有哪些工作还没有完成的，赶快把它完成，不要把今年的工作包括今年的预算把它推到明年去。我还是这样的说告诉各位，到九月了，这还有一个礼拜九月就完就结束，感谢主，神我们的财务还是蛮够用。我要说在这里，有很多时候牧师教会这么大，昨天才有一群从北海来到来的一个教会，这些所谓的同这些他们的所谓领袖们来超过五十几个人，所以下午四点到六点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叫做五重指示。我心想我在搞了十年还不见得每个人都懂，我说讲两个钟头他们就懂了，他们蛮专心，他们就问到一个事情，这么大的教会要多大，还另外一个他也问到一些的所谓的一个教会当中这个工作的重点在哪里，怎么去福音中心跟分堂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我讲完这些东西，只是我要说一件事情，不管是我们教会有多大，你们听我讲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也报告他们，既然你要问到我人数这个有多大，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们有多少人聚会，等让你知道教会有多大。底下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大小不是我们的 point， 大小不是我们的追求，今年多少人明年多少人。我要告诉各位是，就跟他们说，就像我早年跟高各位讲的，如果我们叫台北灵粮堂，只要在台北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们的教会就不够大，同意吗？教会不是在数人数，教会是在看外面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教会是看外面还有多少人在困难当中，在弱势的里面。我想这是很重要。那第二个，福音中心 跟分这个分堂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讲好几个原因，因为我们的场地啊，还有弟兄姊妹受了这个装备，一定有机会服侍。但如果都凑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他的服侍。但是那个两个不是我最重要的重点。第三个是干什么？要转化。所以每个福音中心都因为有些人住在那里，我们才一个福音中心的，不是那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就没一个我们教会的会友都没有，就把他去。即最早他的牧者最早有一半金门人，有一半是澎湖人，然后就有一些的人在那里。最少有30个人，叫做 critical mass， 就一群人，不要一两个去。哦，那个一受到一些冲击，然后风一吹，那个碳就细了。我们要一群人出去，30到50个人，是跟本地有关的，起码中间有些人，我们就去那边看。为什么要转化这个城市？所以不是要开到福音中心，我不晓得。现在我们凑起来，在台湾，在台北新台北有25个，然后在新台北市台北市以外的澎湖和金门还有5个，这总共30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有多少个。鲍尧说，但神也给我看到一件事情，给我们教会看到慢慢这福音中间20几个30个，有些慢慢站起来，而且越来越有能力。从这个奉献来讲，有些还是很软弱。我要告诉各位很开心的是，我为这个祷告，我相信福音中心会打平，有的帮助弱的。所以有些福音中心牧师我想建堂，我说 no， 还有人呢，那个还打不平的，你先帮我们打平的，就那个收支打平了以后，你们再考虑建堂。你丰富的就可以了吗？你丰富就可以不管那些弱势的吗？就是同一个福音中心里面，我还相信有些福音中心要不知道多久才会打平的，我不晓得。但是他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有人说牧师为什么好像就一直支持他们，他们好像就没有突破。我也不用太多解释，你想去那个地方做看看吗？如果你去，我就派你去，没有什么好比较的，没有什么好去这个计较的。如果你有就帮助没有了，你强就帮助弱。那如果有一天，现在如果连指定奉献我们基本上已经打平，只是有些是指定奉献，但如果打平以后有一天母堂的奉献就不用去支持他们，那母堂奉献干什么？我们就做世界宣教啊。倒是 Gypsy 是一个，瓦地马拉是一个啦，缅甸是一个啦，泰国还有很多软弱，菲律宾也是有蛮多软弱的，做中南半岛就做不完了，当然还有大中华，还有多少弱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做领袖的必须放在心中。他说又向众民，这不是唱口唱高调，不是一个口啊，是向众民，是具体的。他整个观念是要行神要行的事情，他的观念，他的价值观是神的价值观，他的观念是世界，不是个人。但是他做出来的对众人对他的百姓都是有好处的，不能在生活上，不能在灵命上，都是有好处的。那我希望这个是成为各位这个在所谓的治理的时候，我再说不一定要公司上班或是做里长领长才叫治理，基本上你的家就是很好治理。如果是小组长的话，你的组员就是很好的治理，你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底下呢，一个的治理当中一定会要讲这个，有一个叫做制度，有一个叫做 structure， 有一个叫 system，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架构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需要。那架构是因着有这个需要，所以呢有个架构。那每个架构上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有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要保证在整个的架构当中，你的那个部门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实现出来，好叫整个的工作能够推展的有效而且是方便。所以有人说，牧师你怎么这个这么常常一两年就改一下这个架构？ 就好像换衣服这样，春夏秋冬你就要换个衣服嘛，或者你做不上做厨了，你就要弄个围巾呢、啊。我、哦、是因为太热，先把里面衣这个外这个衬衫都这个 T 这个怎么这个衬衫都就只要穿这个内衣就好，因为你外面还穿个这个厨师的袍子，就你有很多的变动，目的只有两个，我认为就是让整个事情顺利的达成，就不要绕着圈子，有时候基本上不要绕着圈，直接另外一个。可以更有效的达成，一周不要浪费资源。所以这三年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同工说，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叫做资源分配。资源分配跟你的架构，为什么你的部门要十个人，我们那个部门有四十个人，跟你的工作有关呢，跟这个家有关，跟你的资源有关。我可以回到这里。所以这边呢有几个的事情是必定会发生。所以第一边我只稍微解释一下。第十五节、十六节那边说，有几个呢是做吏官的，是吏官嘛？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做记录的，做 recorder， 就是记录的。什么叫吏官呢？就记录。原来他会记载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你的部门每天发生事情。坦白说，你可以这样说，是帮助。如果他是在大卫旁边，他是。帮助大卫在旁边，在大卫上帮助他做日记的，每天这个王做些什么事情，每天这个王决定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人也做同样做同时做一点，就是说做布达的，所以他一方面帮助这个大卫啊，或者帮助他一些的官呢啊，做这个记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如果你是领袖，你需要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但你自己能够做是绝对没问题，你需要有一个人的旁边帮你去记载，去记录你每天所做的，做了一些什么，第二天想看有没有达成。第二个，很可能你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帮你，因为他最清楚的，所以他要去布达，或是到别的部门或到别的县市去讲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是 recorder， 他是写这个东西。在你的整个的架构里面，你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个的单位，常常的追查到底你的命令或是你的目标定的目标有没有完成。然后这个人因为他最清楚这个，所以呢如果有传达说整个你的这个整个的所谓的 communication， 就你整个的这个交通啊有没有畅通，这是很重要。所以用这句话，现在的话，透明化跟整个的这个业务有没有畅通是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这我们的市长啊进来的时候，他最强调这两样，透明要畅通。不过很多事情，我到最后有些也不透明，有些不太畅通。当然，我觉得还是一个他愿意蛮愿意学习的，因为他会愿意道歉啊等等，我也蛮佩服他。其实这是一个很牛。在你因为你做过主管，你整个事情不透明，到最后你出了什么错被掀出来之后，你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出错。那如果整个的不畅通，你很难的把你的整个这个命令啊能够有效的推动。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讲到是元帅，看到这个是军队的领袖，这边所讲他是一个军队的领袖。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征战当中不肯都是一群人啊，一群兵啊，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需要有军队的领袖。而且这个约押我们也不是陌生的这个的人啊，他的是一个军队领袖啊，是我们蛮熟，这个对就很熟悉，他很能够打仗。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元帅史官是吧？第三个这边所讲的就是祭司长。这个字有点难翻译，因为这个祭司长这边也用到另外一个字，就是一个官 office。那这个呢就不见得是做祭司了 ，OK， 他是一个官，那什么官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宁愿呢就用圣经所翻的，因为这个翻译有几个翻译，我们就因为有时候一个翻译出来有两三个解释，这边就讲到祭司。原来如果你的带领的底下是带出一个叫做神的国，叫做公义的国， 所以寻求神的心意是 must， 是必须的，而且要靠着神的力量给你完成神给你的使命是必须的。当然在那时候不是没有先知，但是在你每天的 day in day out 的生活里面，你需要有人，或是你需要你自己一直保持住跟一个神，跟神有个密切的关系，你才能够在随时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才能够从神的角度，或是从神来的那个命令，你才知道做一个对的决定，才能够继续维持住这边所说的这个品工行义的里面。所以呢，我特别当时在你的四周，尤其现在没有，不见得有祭司，或者不见得办公室，可能只有你一个基督徒，那你怎么办？所以你需要也要扮演一个祭司的身份。其实到新约的时候，你是君王，你是先知，你是祭司。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没有听过这个？君尊就是 king， 祭司就是，我们是一个带着祭司的身份和命令来扮演这个君王的角色。我们有很多的权柄能力资源，但是是带着一个祭司的那个生命那个的角色，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神神要用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包括管理在内。所以祭司的生活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必定要实现。所以你的才干，大卫有一群有才干人叫做元帅，可以打仗，这特别在打仗，有一群人叫做帮助他 keep 住他每天生活做什么不做什么，公开透明，而且这个消息能够传。第三个需要有一个祭司保持在神面前。那后面底下还有一个叫做书记，这个字有点难，哎呀，基本上就翻成直接英文就翻成秘书了。这样的秘书常常有人就翻成叫做国务卿，也翻成这样，等于说总统一个旁边，所以这个不是秘书的秘书，这个人是帮助这个的大卫来设计很多的事情，帮他设计很多事情。我常用这个来笑笑说，以前周牧师跟我跟周牧师配搭的时候，他做总统，我做行政院院长。总统负责两个事情，一个就军事，一个就外交啊，二三里面。那行政院院长干什么？就负责里面事情。那很多事情，这个周牧师问我，牧师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就要思想完以后，我就跟他说，牧师，我觉得这事应该这样的解决，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这好吗？而他好像，那当时他很支持我，那牧师你就去做了。那底下我就开始要调动所有了，这个干什么，这个那个就凑在一起。周牧师还说，我们要在总统府广场前面，我们有个大聚会。那底下我们就开始要招区牧长，这个施工管理处的同工，哦，怎么怎么弄。那我要说的，这个秘书呢，不只是秘书，你要可以用到现在叫做特别助理，也可以用这个字，机要秘书也可以用这个。换句话，这个人不只是登记接接电话，这个人是可以一起跟你分担你的思想，分担你的那个工作，分担那个负担，就在策划的里面。那完以后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这边的有一群人呢，这个很有意思，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用这个字叫做什么？统辖。这个还有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个呢叫做耶和耶大，这个人他统辖两群人啊，读经文的时候两群人，这两群人都不是所谓的以色列人。解经家有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大卫会这时候记载有个就这个的名字还蛮难读的耶和耶大，他会管两群人，而且不是以色列，这叫特属部队，他带领两群人特属部队，这两群人是所谓的还是不是以色列，是外面找来的，是特属部队。我用这个字，当然没有人用这个字叫特属部队。这一群的人很重要的，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所对当的背，第一个他要保护大卫，从某上这些是买来的军人啊， 不，这些不是自己的，不是忠心不忠心问，这些人是很厉害，但这些人的目的是赚钱的。有这样的人用来保护到，也保护这个京城。所以最后整个征战的时候，到最后是这群人，因为他本来就是职业军人，可以这样说，就买来的这种人啊。现在国家还是有买啊，所以怎么去攻打宾拉登呢？啊，就有一些职业，你给他多少钱，多少百万，啊，他们组一个军队就去打。所以这件事蛮，那为什么在这要记载这个？解经家就很难解释。可能这时候大卫觉得他的整个国家还不是这么稳定，所以他需要有一群人。这群人不是忠心不忠心的问题，这是向前看齐的问题。但这人是很能够打仗，大概要碰到这人还蛮难，那找一个这样来。我又在想，这怎么用到今天？我需要在教会我有个特殊部队吗？我怎么这样的用？是有个特殊部队，当然他一定是我们的人，他一定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一定是神的仆人使女。对我来讲，五重就很重要。五重的底下的教会的领袖，每个处的处长就很重要。所以现在我有这个在整个所谓教会的这个运作小组，还有一个叫教会的策划小组，还有主任牧师办公室，这些人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些人在专家，就专门他能够处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在教会弄个 ERP， 我是弄不来，但是当建平处长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教会这么大，我们每个那个千层到哪里会不会停在那里，请假也好，买东西啊，我们需要有一个 ERP， 像我们整个教会进到一个 ERP 的 system 里面。那我说这些对来讲是特殊部队。现在我们开始在发展媒体，我们真是要讲，本来我们要后面要开始已经在盖，大家留意到我们说邮城要成为媒体中心啊，以后我们要把什么设备，现在这几个月我突然把思想改变，我不是说我要考虑把什么装这个配备放到那个媒体中心，我是要找到能做媒体的人。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你找到这一大堆最好的这个武器，不会用就是不会用啊。这些人都很专业的，他本来就需要，天生就喜欢媒体，而且加上他专门的训练啊，对我来讲媒体对我来讲是真陌生。我很少去看什么话剧，我觉得那都装假的啊，这是我的想法，就是啊，牧师那个话剧好的好看的，但我一看到前面我就受不了，因为那个是装假的嘛，因为演戏就装假了。所以我要说着就心中，所以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很怪，我对于真假的事情我只要真的，我不要假的。那我很怪，我已经说明，所以你要不要生气。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给我送我什么话剧片啊什么片，我一定不会用这个票啊，我一定不会用这个，我一定会送给别人。不过 anyway， 我想这群人是很重要，专业是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然后呢，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讲大卫的众子有两个解释，一个呢，坦白说，如果你问大卫，你有几个孩子，搞不好他都搞不清楚。到后面越来越多，那所罗门更糟糕，一大堆太太。所以呢，这句话延伸的是大卫的儿子，从某个角度也是大卫的，跟大卫有关系的这些所谓的后代下一辈，可能有些是他儿子，有些就是跟他关系很亲的。那大卫，我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是不是他这个布装啊布阵啊放在儿子身上，可能是，不从另外角度上，他对他孩子的培养传承是蛮注意的，让他们有个机会所谓做领袖。那我相信不是每个孩子都做同样的位置，有些做高，有些多做低的，有些甚至可能做不了领袖，也不跟着跑而已。不过我意思是说呢，就大卫不仅外面的人因为要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他也对自己的家也做一些的安排，好叫他们的孩子也有机会来一起的所谓的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在这个当中一定会显明谁是能够治理，谁是能够治理。所以除了刚刚我提的几样，有个特殊部队啊，我真是看要看见，只要有机会 我希望我们的同工，其他的同工，我们希望包括所有的教会小组长，包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机会能够扮演他的角色。那有些会走得很快，有些很显明，那他就成为一个领袖。 Otherwise 就是他的领袖的这个能力或者这个结果，这个成就，这个成果不是这么明显。 At least 他做领袖还有个观念，他可以走在整个的团队的里面的。如果他放在旁边没有这个机会，可能他最后就流失了，可能在后面到最后就落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整个教会这整个的团队就会走到那个流的里面。虽然他可能走到慢一点，可能在整个团队他影响力比较小一点，可能他确实不是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许他本身也没兴趣做领袖。这有人告诉我，真说不多就是，牧师我不要做领袖，我只要跟人就可以了。有几个这样的谈过。那我意思是说呢，整个的大卫的家，他的原则很清楚，他的治理也很清楚，他在做功能上他分工，然后他要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都一起走在，所以你从一个王的角度来讲，他的百姓也是他的子民啊，他要整个的百姓走在他的带领的里面。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所以有时候你当时我讲了这么多而已，其实当我该做些举一些例子啊，做一些见证，其实我要说的是，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第一个你有没有用神的原则来面对来处理这么多事情，第二个你面对神给你这些人有没有为他们所谓做一个平台，为什么也会做训练，以至于他们有机会能够也成为一个不同单位或者是不同的事工的一个的所谓的有可以做领袖。那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起要多多来思想。 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些日子当中，就单单借着神的话，我相信对我们的生活上不论哪一个的领域，哪一个的这个方向，我想都有很多帮助。那特别从大卫啦，从扫罗，因为后面从所罗门王，我们就看见神兴起好像是不同人，他们的那个 leadership style 也不是完全一样，不倒怪他们的原则，神给的原则很清楚，神所带。所以昨天呢，我们也谈到这个五重指示，要留意的是五重指示所看见的，第一个就是团队，第一个整个的 leadership 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是神来带领我们才有力量。第二个，整个 leadership 不是靠一个人，是靠一个 teamwork。 五重是一个典型，如果五重都没有，都不能够合在一起，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 team， 你说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团队是不用。那第三个是什么？五重一个很重要，不是我来掌管你们，是我要来成全你们，看到你适合做什么就把你放在一个对地方。昨天有个同工，他快要到70，他还比我大一岁，告诉说，牧师我知道70就要退下来，65就应该退，如果他是传道人，他可以再多做5年，也可以培养人出来。他就跟我讲一下他想规划，他问我，他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他的想法，他想要做什么。我还是说，教会有教会的制度，我们应该遵守，但是教会的制度以后，我们考量还另外事情，就是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时候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不是在抓嘞，不是在说我要建立什么我的东西，现在是要交棒的时候，要成全的时候。如果过去没有这个成全观念的话，到后面交棒就很难嘞，他什么都要抓。我要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慢慢走上这条路，我们相信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一方面有个 system， 一方面整个的是保护这些继续可以被神用的人，好叫我们在越来越你咋走，我们越来越更精准，跟所谓的单一的是为神来做，不再为自己来做。那这些我想在组一个团队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先求他的国和大，先求他供应的国，其他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教会，为自己， 哦，求主的话领导我们的当中，求主的话在这个教会面做塑造建造的工作。哦，神啊，你来你来，既然有这么多的信向的教会不断的打开手，主，我就求你让你的教会走在你心的里面。哦，好像这个教会是一个你国彰显的教会，然后这个国是你的灵充满的教会，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带领的教会向带领我们向前，不能在教会在职场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弟兄姊妹在这方有些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祷告。